Hey, what's up? 欢迎收听作家小帅。上一集，花店老板微微分享了他怎样接手创业开花店，并且贵人相助的故事，也分享了各方面革新带来的经营效率的提高，店铺走上正轨的变化。这一期他将分享中美的花卉文化的不同，以及他创业的心路历程，来听听吧。
所以呢，接下来比方说感恩节、圣诞节和元旦这一个就是假日系列吧。会对你们生意有什么影响吗？带来一些
会。
你们会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安排吗？
会啊，就是在感恩节的话，会有很多感恩节，就是传统的一些花卉。就是传统的一些，因为感恩节的话对于老外来说就像我们国人的中秋节一样嘛，他们在就是 dinner 的时候在长桌上面一定会摆那种叫 centerpiece， 就是那个花卉的那个就是插花，就是一盆插花，但是他们叫 centerpiece， 就是一定会放在长桌中间。所以说在感恩节的那段时间要做非常多的 centerpiece， 可能要做到一天可能你要卖掉四五十个吧。
一般是用什么花来做 centerpiece？
centerpiece 综合的，就是颜色的话基本上都是以黄色、橙色和红色为主，就是比较温暖的颜色。
我懂了，跟那个鸡，跟那个烤鸡的，
对，
火鸡的颜色是一样的。
对，我不知道你在的那个城市有没有一个叫 Boston Market 这样一个就是买烤鸡的一个连锁店。然后在我的店旁边呢就有一个 Boston Market， 就是在感恩节那天就会有非常长的队，大家都去买 turkey， 然后买完 turkey 呢就来我的店买 centerpiece
一个套餐。
对，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那然后这就是一个感恩节，感恩节之后呢就是圣诞节。但是圣诞节的话怎么说呢，圣诞节的话
买树吗？
对，买圣诞树，还有就是买那个挂在门口的，就是那个圈，
对，那个花圈，不叫花圈，是那个，
对，你也说像花圈，对，但那个花圈，
荆棘圈，
对，
我不知道英文叫什么，就是
那个叫 wreath，
是松枝圈，
对
吧？对，
那个叫 wreath， 但是那个 wreath 呢，就是说它都是用真的那些松木做的，然后上面就是插一些那个灯啊。说到这个，就是。我之前第一年做的时候呢我没有经验，我就是在这边当地的这些就是wholesale 去买了一些就是做布置的那些东西，但是价格真的非常的贵。然后第二年我就自己去阿里巴巴上面去订了这些 decoration 的东西你知道在这些东西我们中国的那个义乌小饰品市场，哇，那价格真的相当便宜啊。所以就是就可以布置的又好看，然后你又节省成本嘛。然后就是卖的也很好，所以说就是圣诞节差不多就是卖圣诞节的一些系列的东西。但是这些节日其实和情人节和母亲节比起来就不值一提，差距太大了。
那母亲节美国这边也是要送康乃馨吗？像国内一样？不一样。
对，你提到康乃馨就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一个点了。
哎，你说
你知道就是康乃馨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它其实是一个代表，就是一个母亲的这样一个形象，对吧？他其实就是比较祥和，比较母亲，比较尊重，
从小被这样教育嘛。
对，你尊重就是以这样一个花的寓意。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康乃馨是一个最 cheap 的花，
最 cheap 的花。
对，就是最就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要做一些重要场合或者就是一些比较高端一点的一些俗称比较我要做一些 classic 一些花卉的话，很多人都会跟你说你千万不要在我的这个 bouquet 里面或者这个 arrange 里面放康乃馨。对，
这个很有意思。我想到之前就是脱口秀大会张彩玲讲了那个菊花的例子。她说她老公是加拿大人，她送了她很久的菊花，但是在国内的话菊花大家都比较就是活人不是很喜欢。
对，
所以我会想问一个就是相关的问题，就是中美之间哈，或者中西方之间的这种这种关于花的这些截然相反的这种碰撞，还有些其他的例子吗？
对，一个是彩，一个是菊花，一个是康乃馨，对，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颜色方面，就是颜色方面的话，就像我们中国人会觉得就是，如果要去做一些丧葬的话，就是关于如果做这方面，为一些故人去做一些这些东西的话，基本上都是要以白色为主嘛，对吧？但是老外不一样。老外就是有一部分也是会觉得啊，我可能需要一个白色的，但是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客人，他们喜欢做一些各种不同的颜色的，他们会根据比如说这个已故的人，他们会说，哎，他生前可能最喜欢紫色或者最喜欢红色，会根据他生前喜欢的颜色而来决定他需要用什么样的颜色。还有一些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就是大家对死亡的一个概念不一样，就是他们会觉得，其实死亡就是你，就是上帝把你带去了另外一个极乐世界，所以就
是一
是，
道门。
对，所以祝贺你去到了另外一个空间而已，就是可能你不住在这里，但是你去到了另外一个没有痛苦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应该是就是做得很漂亮来欢送你，并不是说，要哭，非常哭丧，觉得你离开我了，就是。大家的就是对于这种传统的和一些思想上面的一些碰撞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在选择花的时候，他们反而会去选择一些五颜六色，就是看起来是很开
喜
心的，
庆，
对，是很喜庆的，并不是说我今天是去哭的，就是完全这种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哎，这是挺有趣的，
你刚刚提到说你的第一个 owner 和第二个 owner，然后第二个在你的花店在第二个 owner 的时候是运营的很不好，然后想知道你做了哪些的改变是扭亏为盈。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从阿里巴巴进货呀这些，对，所以想问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措施你觉得很有效，然后帮助你从2年多扭转这个局面？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更新了来店里面的客人。就是在我接店的时候，就是绝大多数的客人都是一些老年人，就是说老年人你也知道，就是大家都追求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我可能有刚需，我才会进你的店；如果我没有这个需求，我可能是不会进来逛一逛啊，进来看一看啊。就是我想改变当时时候的那样子的一种状态，所以说第一方面我更新了店里面的产品。就是说，我在原有的这些就是每个礼拜都有这些花的情况下，就是我看哪些花的走量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些花就固定每个礼拜一定要在冰箱里的。那像有一些可能每个星期下来都会有剩下很多的，那这些花是不是这些花的产品有，就是质量有问题，还是说这些花其实根本不受欢迎？所以就是在产品上你要进行一些改动。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带来了更多的植物，所以就是说我吸引了更多的，就是不仅对花，可能对植物也有兴趣的这些客人，就是进店里。所以说，这个第一点是进行产品上面的一个调动，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重新安排了，就是这些店员的工作时间，我不需要可能一天8个小时里面。就是需要这么多人在这家店上班。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不清楚，就是因为我没有这个接管的这样一个管理的经验。但是就是之后呢，就是慢慢的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人工其实它也是迭代重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可能都是没有事情做的。
OK，
那但
精
是
简。
对，那你就要在人员上面进行精简。然后第三点。就是你要去调整，就是我调整了这个店的一个，就是开门和关店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一天的这个时间，就是调整了这个时间。就比如说，以前这个店是很早就开门了，就8点半就开门了，然后晚上8点半才关门，就等于说一天要开12个小时。那其实在，比如说在早上的8点半到10点钟之间。这样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来电的客人是很少的，可能，你只能产生2单或者3单的交易，但是你需要付给这个员工的工资要大于 就是你可能产生的这个效益。所以说其实这段时间开门是没有意义的。
嗯，
所以我就把开门的时间改成了10点钟，我10点钟开门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做前面这两三单的生意，其实无所谓的。那就是开门的时间换掉了，然后关门的时间在7点钟之后，其实也没有什么人会再进来了。基本上因为这一个区可能做生意的就是几家餐厅会有比较忙碌的生意，但是需要买花的话基本上在晚饭之前或者就是这单交易都已经结束了，不太会有人就是在晚饭之后的时间像我们就比如说再出来逛个街啊什么，就很少很少，所以说也不需要开到这么晚。那所以我就把时间调到了7点半关门，就是7点钟差不多我们就可以整理，然后到7点半就关门了。那然后就这是一个时间上面的调整。还有一个时间上面的调整呢，就是以前这个店大约在每周天，因为就是在管当时时候的管理者他们可能有就是每周需要去教堂的这样一个习惯嘛，所以他们周天基本上是不开门的。
嗯，
但是其实周天不是，就周天其实很多人可能去完教堂之后他们是喜欢出来逛一逛啊，走一走看一看的。那所以说其实周天是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好时段，所以我就7天都开。然后但是周天的话可以相对稍微早一点关门，就比如说3点到5点间你就可以关门了，但是早上一定要开，因为其实是会有很多客人喜欢在周天带着家人一起出来逛街的。那所以就是说在这三方面进行的比较大的调整之后，就是其实成绩还是看得到的，就是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你之前有说到，我们之前在聊的时候你说到在犹太人多的一个地方，我本来以为就是你们周六也会说减少开的时间，因为他们犹太人是周六做礼拜嘛。
对，但是没有，周六的话是这样子的，周六中间一段时间的确就是客流量不是很大，但是在周六的早上和周六的晚上，就是这两个时间段呢，就是因为不仅仅有犹太人嘛，那周边还有很多，其实那个区还有很多我们中国人的，但是我们的中国人当然比例肯定是没有犹太人这么多，还有很多日本人和韩国人。那就是自从我开了花店之后，其实也挺神奇的，就是我的店员告诉我说在开花店，就在我接店之前，这个店里面是没有一个亚洲客人的，但是在我接了花店之后，对，陆陆续续的开始来了很多亚洲人。那所以就是周六也变得一个就是其实是有生意的这样一天。就时间是一直在变的，但是在不停的试验下面，现在看来就是这样子一个时间段是比较好的。所以一开始第一年我是没有休息的嘛，就我一年365天我都要上班。
对，
但像现在的话，因为我知道哪天是比较淡的，就比如说周一是非常淡的，所以我周一可以自己休息，然后周四的话基本上也不会非常忙，就是忙的周四比较少，所以的话周四的话我就会比如说有半天的时间会用去进货，然后我进完货之后我就把货卸到店里面之后，那下午的时间我就可以去做我自己的事情。
真的很开心你就是慢慢从一个小白已经基本上走入正轨了哈。
对，也是慢慢，我只能说现在慢慢的开始走上正轨，但是对，但是我知道就是这家店其实还是有潜力的，可是这个潜力呢不仅仅是局限于说那块区的那个人口就不是局限在那里，因为我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嘛，就是大家消费习惯也不一样。我可以把这个店，就像我前面说，我可以把这个店作为一个定点，就是说你可以过来看，只是说这个品牌我想做的这样一个品牌是说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家可以买到好质量的花也好植物也好的这样一个店，但是它是有线下的，它是可以让你体验的，它是可以让你去看就是这些东西就实实在在是长什么样的，尤其是我前面说到的一些就是稀有品种吧，这些东西就是我不会放在店里面去养，因为说真的我的店的朝向不是很好，所以说它每天见阳光的时间不是特别多，所以如果很多东西放在我 就是店里面去养的话，其实养不好，所以我就放在家里养。那我就会一直在网上，有的时候会去 po 一些东西，就会跟我的客人说，如果你有兴趣或者你有想看的话，你可以提早跟我说，我可以把这些东西带去店里给你看。
嗯，
因为很多稀有的东西不是你想看就看得到的，你要花价格去买吗？是吧？
嗯，
对，所以说那我就是会有一，等于说我就把这家店作为一个线下的，你可以给你体验，可以给你看到实物的这样一个地方。
嗯，你刚刚讲到品牌，然后讲到体、
嗯、
线下的体验哈，就是线上线下的这种、
嗯、
就是这种结合、
嗯、
我脑子里面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说会像有些、
嗯、
花艺沙龙这样的，就是这种活动。
嗯嗯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法，或者说有没有已经在办这种类似的这种体验的内容服务。
嗯，暂时还没有，曾经有想过，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做这个吗？因为说真的，我之前不是有说过，其实在纽约最不缺的就是花艺
设计师
嘛，对吧？但是对，其实我从小白一直到今天，嗯，如果要拿我的这些插花的水平啊，或者这些东西这些作品去和他们做比较的话，我觉得真的差远了。因为我不是科班的。
对，
我只是说、
okay.
对，我只是说，嗯，我可以做到满足我现在生意的这样一个需求。
嗯，
但是如果你说你要我去做一些非常好的一些作品，就像以前做网上画稿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一个词叫飞机稿吗？飞机稿就是你闲来无事，你去做一些作品去参展用的，就是这种类似的东西。
嗯、
那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到这个水平。
OK， 还不够说开课交班。
对、所以我不敢去把这些东西，我觉得我自己还不够格，把我现在的这些东西去交给一些想要学花艺的人。
嗯、
我觉得我还没有到这种那么专业的一个程度。对，嗯。
嗯，那你们这种线下，因为刚刚你讲到很多，比方说 pharmacy， 然后我自己也在超市里面 Target 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连锁超市里面也买过花、
哦、
你觉得你们跟他们的优势在哪里呢？
我们的优势就是第一，就是我们的质量和品质一定是比他们好非常多的，这个是第一点优势。
嗯，
然后第二点优势呢，就是说因为像 pharmacy 那些他们都是现成的，像比如说他们一束，如果你要去买花的话，一束玫瑰花比如说12支或者24支就是固定的，就是你要买就买，你不买你也不能单独挑，就是你可以自己，就是想要去自己去做一些自主创新的这样一个是基本上不太可能，或者就是你一下子就买非常多的量，那你才可以去自己 DIY 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一些花束。但是这就是花店嘛，但是如果客人来到花店里面来的话就不一样，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搭配，自己去选择你自己，因为卖的话都是单支单支的卖的，那你可以自己有你自己的品味，选择你自己喜欢的款式，或者借鉴一下设计师的一个建议，就是去做一份完全属于你自己喜欢的这样一个中文就是怎么说 arrange bouquet。
嗯嗯，
对，就是这样子吧，就你可以有自主创新的这样一个形式，但是的话就是花像那个 pharmacy 啊那些就完全不行，就是你看到什么价格你喜欢拿，或者你不喜欢就不要。
OK， 我在想一个比方，但是没想到，有点像快餐和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店的那种区别，
嗯、
但是就感觉
会
比较像吗？
对，会，因为还有就是你在花店的话，肯定还是会产生一个服务，就是说，我会分享给你一些关于怎么养护的一些经验，
嗯、
包括会教你，就是比如说，每一个花都会有不同的习性。就它不是、
嗯、
它不是说你只要买回家插在水里就可以了，你是需要去就是维护它的。嗯，那比如说每一次就是买完一束花之后呢，在就是放回家里的花瓶之前，你都先需要去剪一下根，因为每一束花就是离开了就是从水里面拿出来2分钟之后、它的口径就闭合了，那你在 对，你在插回花瓶的时候，你觉得你是插在水里了，但是它其实是不吸水的。那这就导致为什么很多客人就是花买回去之后一天两天就谢了，其实不是花的质量不好，是因为你的方法不对。那如果你剪完根之后，而且你非常勤奋的每两天给鲜花再剪一次根，再换一次水，那基本上好的质量的花，从花店买回去的话，它都是可以就是活大概一个星期多的。所以，对，
所以你们这种 consulting 的，你们这种就是怎么讲呢？这种知识分享或者说这种咨询
对。
的服务，也是说你们比他们更好的地方。
对，我如只要是来买花的客人，只要他不是非常着急的买完就走的，我基本上就是每一个客人，我都会这样说一遍，我都会去教他们做一下。像有一些比如说特别的花需要特别的维护，我也是会去特别关照一下，因为我不想就是我不想他们买回去之后很快就死掉，但是又回头来找我说你承诺你的花可以活这么久，为什么？为什么他两天就死掉了？那我就不想有这样的误会产生，所以每一个客人我都会认真的去交代一遍，就是这个花是需要怎么去养护的，至少我
OK。
觉得问心无愧，就是我做到了我该做的部分。
对，你是2019年开始，就是开始花店的这个 business 的，然后现在也正好2年多嘛，我在想。你是疫情之前开始的，然后现在疫情也1年多，就是1年半了。我在想，疫情对你们是怎么样的影响呢？
疫情的话，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有关了2个月，因为那个时候的疫情实在太严重了，就是没有办法开店。
对。
但是其实我们花卉行业拿到政府的补贴是很少的，我基本上没有拿到补贴。所以说就是。当时候的2个月对我的冲击是挺大的，但是2个月之后呢，正好遇上了母亲节，你知道吗？所以就是说我当时候也非常的犹豫，我觉得到底要不要在这个母亲节把这个店开起来，因为如果我不开，我等于损失就更加惨痛，但是如果我开，感觉有生命危险。所以我当时时候犹豫了一下，然后我就和我的合伙人讨论了一下，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就是在母亲节的时候开。那当时时候我的合伙人就说，要不这样吧，我们就进一点花，然后卖完就结束。然后我说可以，然后就是我们让每一个客人在门口排队，就是一个一个放进来，就是可以减低我们的风险嘛。所以当时时候我们就这么做了。然后没有想到，就是在中午大概12点的左右的时候，我们本来预计这些花可以卖到下午可能3、4点吧，没有想到中午12点的时候就全卖空了。
OK，就
对，
是非常爆满。
对，非常爆满。所以当时时候我们就觉得，其实虽然说疫情的情况是非常严重，但是并没有影响美国人的消费，所以。
所以你们从5月份之后就生
还是
意就
开，
开始
对，还
渐
是
渐恢
继续
复了，
开，对，渐
对。
渐慢，对，慢慢的，渐渐的就恢复。但是其实说真的，所以我想说，就是当时时候我们考察那个地段嘛，就是它为什么经过金融危机之后它没有倒，所以它经过疫情它也不会倒，
OK，
就
对。
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对，就是因为说那一块地方的人的消费，它还是在那样一个就是消费水准上面的。所以说，它不会因为有多大的改变，所以去
对，
影
而
响
且
他
在
们的
疫
消
情期
费。
间，大家精神会不太好，所以我想花可能比养宠物要更便宜、更 affordable 一点。
对，但是呢，就是说有打击的一方面，就是因为鲜花啊和绿植啊，它毕竟不是一个
对，
就是必需品，它不像餐馆，就是说你一定要吃
超
饭。
市，
你一定要生存，所以你需要这些东西。但是花的话，就是相对于
对。
说我可要可不要，但是会追求一些精神方面的一些人，他就会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有很多人可能在疫情开始的时候，一下子会来我的店买很多东西摆在家里，他就会说
对，
我之后就不出门了，所以我需要买非常多的这些花花草草摆在家里，让我
哇，
觉得每天
对，
是新鲜的。对，所以说。就是人和人的想法不一样，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就从五月份之后，虽然生意没有说回到之前这么红红火火，但是其实慢慢的也就是生意也在回复。
Okay.
我对我来说冲击没有
那
么大。
Okay. 已经穿越牛熊了。
嗯
对，那还有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哈，也是跟这个时间或者说跟周期相关，就是因为之前是共和党，然后现在是变成民主党的总统，因为两边政治家都喜欢说，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家特别喜欢说 we support small business， 你就是你们的生意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本地的 small business 嘛，我在想说从你个人的观感来讲。到底是哪个是真的说 support small business？
嗯，他们一个都没有 support 我，一个都没有。就是我当时时候有申请了第一轮的，就是那个 PPP 救助灾难贷款嘛。当时时候他给我获批的金额只有9600，然后他当时说，就这9600呢，你可以在8周内。是到很后来他才会说你到就是16周内你可以把就是这笔钱花在就是你的就是整个运营的花销上面，那当然你也需要就提供各方面的证据来说你的确是把这笔钱花在你该花的地方。但是当时他获批我这部分贷款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这部分的钱是需要还的，他反而说就是你只要获批的这部分之后你都可以去申请 forgiveness，就是你不需要再还了。可是就是最近其实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我的银行账户里他说我能 forgiveness 的那批就是一共才9600嘛，能 forgiveness 的那部分 part 只有3000块，6000块是我需要还给银行的。我当时时候就和银行就是交涉了很多，我说首先你们当时时候给我的贷款就已经很少了，就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一个月的租金就要5000，其实你只批了我
不到2个月
就是9600都不够我付，对，你都不够我付2个月的房租，我关门2个月对吗，你都不够我去付房租，第二点我还需要有就是付员工工资，就是这些钱其实都是不够用的。但是而且你当时时候承诺是说这9600获批了之后都是可以 forgiveness， 现在你需要我还6000，就是这到底是一个就是你这样做是不合理啊。那我已经和银行交涉了可能不下有10次了吧，然后这件事情还在进行中，还在进行中，对。
OK， 你的答案就是是我没想到的，我想你可能回答那这个那个，但是没想到你
都没有，
很有意思哈。对，最后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哈，因为你之前在国内的时候是从事 IT 嘛，然后到美国之后又念书，然后又上班，然后最后说自己创业，就想问你。在工作就是上班到这种创业的之间的转变嘛，觉得人生角色的一个转变，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我是这样子说吧，就说有一句古话叫30而立对吗？就是我在30岁之前我就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一个打工族，我就是每天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但是在30岁之后我创业了，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有了特别大的不一样，就是我其实之前我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安于现状的这样一个人，可是当我自己创业了之后我会有更多的目标，然后就是每天会有更多新鲜的想法，想把它就是付诸于现实，然后就是通过每一次的改变，就是对我自己的这个小小的 business 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而且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就像一直到今天，我从一个小白，然后到今天我有很多的经验去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我就觉得如果我现在的身边有人想要自己去创业，我觉得我都是非常乐意去帮助他们的，就像当时候我受人帮助一样。
对，
我觉得在人一开始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人给你伸手，就是非常全心全意的想要帮你， 就真的会给人，就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会是一辈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自己有这个能力的话，其实我也非常想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对，
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我从来以前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在我三十岁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领悟。就是到了这边之后，我才觉得我三十岁之后我重新做人了，就是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嗯嗯嗯，对，真的很感谢，很感谢你今天这样的分享。
哦，别忘了订阅小帅，你的订阅对我很重要，也欢迎评论和我互动。